弟兄姐妹早。
好。
讲到之前，我先谢谢这里的弟兄姐妹还有牧师们，在我一月份开刀的时候，为我祷告。感谢主，主实在听了弟兄姐妹众圣徒的祷告，在我这必死的身体向我吹气，让我可以又活过来。我也谢谢王牧师、王师母封信素满，特别开车到西雅图来探望我。谢谢弟兄姐妹，愿神纪念报答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爱心和祷告。那这次我们大会讲到彼得前书，上一趟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在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众圣徒预备主再来的等候被提的这些神的儿女们应当怎样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我提到第一个，彼得要我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继续交通，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第二件事情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如何来效法耶稣。那彼得特别告诉我们在三件事情我们应当如何来效法主。第一个，我们需要圣洁向主。因为彼得在第一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那里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主希望我们像他一样圣洁。那在这里所说的圣洁，并不是指着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说，在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所以彼得在这里不是讲到我们的圣洁的生命，而是讲到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第二个，彼得要我们向主的是我们要成为活石向主。所以彼得前书在第二章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主乃活石，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要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所以主是活石，主也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像活石一样。第三个，主要我们彼得要我们在受苦方面向主。那所以彼得提醒我们，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那基督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应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所以彼得盼望我们在受苦上也能够向主。第一个，要我们在圣洁上向主；第二个，要我们成为活石向主；第三个，要我们在受苦上向主。那彼得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圣洁上向主。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彼得告诉我们说，他并没有犯罪在第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所以彼得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好几处提醒我们。那比方说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说，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在我们的舌头、在我们的嘴唇向主，因为主口里并没有犯罪，他受害不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口里没有诡诈。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也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要怎么样？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好几处在彼得前书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舌头，留意我们的嘴唇，我们应当怎么样说话，像主一样。他口里没有犯罪，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他说坏不说威吓的话。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嘴唇多么需要留意，因为在我们圣徒的生命中最容易被污染，最容易污秽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舌头和我们的嘴唇，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即使以赛亚他也说，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么被神使用的先知，主也提醒他留意他的嘴唇。那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由我们口中的话可以知道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口里说什么代表我们的心里是我们的心是如何。那所以因为我们口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口里一定会说出来。那所以我们心里充满什么，我们口里就说出什么。那有一对夫妻他们吵架，丈夫下班回来看见太太的脸色还是非常铁青，所以他就很知趣的去逗他们家的呆呆，跟呆呆讲话，跟呆呆玩。他太太看了就说，你干嘛跟他说话？就他太太生气了，就说你不要理他，你干嘛跟这头猪在讲话？他先生说他不是猪，他是呆呆，他是猫。他太太说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你不要插嘴，我在跟猫讲话。所以你里面，当你里面怒气的时候，你口里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话。可是有一个先生，有一对夫妇，他们太太也许你们听过我说过，太太有一次开车出了车祸，那警察来了要开罚单，所以他就拿出他的这个 certificate 不是那个 insurance 那个保险卡，当他拿出保险卡的时候，里面夹了一张字条，他先生写的说，亲爱的太太，你不要为车子难过啊，我爱的是你，不是车子啊。因为他太太车祸把车子撞坏了，可是他先生预先知道当他要拿保险卡的时候有可能有状况，所以就先写了一个纸条啊。所以这个先生里面内心所充满的就在纸条上面写出来。所以主他没有，他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我们知道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受尽羞辱，他受尽冤屈，他受尽苦待，可是他仍然保守他的口，保守他的嘴唇，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里面没有苦毒，他口里没有恶言，他不以辱骂还辱骂，他口里没有诡诈。所以我们看见主是这样子，他里面的心是何等的美丽，他里面的心是何等的良善，他里面的心是何等的温柔。所以当门徒们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的时候，彼得让他们盼望从天上降下回来烧死那些撒玛利亚人的时候，主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晓得。这些门徒当他们里面那样的怨恨，那样的不满的时候，他们里面出来的话是那么苦毒的时候，可是主没有责备他们说什么，而是责备他们说，责备他们的心，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是雅各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若是我们盼望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圣洁，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留意我们的心，也就是留意我们所出来的话。我知道我们一个人要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不以辱骂还辱骂是并不容易，对不对？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对我们的肉体来说都不容易。那有一个年轻的一个朋友年轻的男孩，他在公司里上班，有一天下班的时候，这个公司的女同事说，你能不能载我一程，那男同事反正下班顺路嘛，就说好，我就载你一程，那我们现在去牵摩托车。然后去牵他的摩托车的时候，那女同事一看见这个摩托车又旧又破又烂，但那个同事还把他上锁， 那女同事就说，这么破这么烂的摩托车还要上锁？那男的看他一眼，那你干嘛上妆？年轻人听得懂吗？你干嘛要化妆？好毒啊哈！是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我们稍微给人家羞辱一点，不给我们一点面子，我们里面就过不去了。诗篇十九篇第十四节那里，大卫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大卫他不仅留意他口中的言语要在神面前蒙悦纳，他也留意他的心要在神面前蒙悦纳。那所以诗篇三十四篇三十四节那里，大卫也这样说，跟彼得所说的一样，有何人喜爱存活，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怎么样？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若是要在我们若是在盼望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圣洁，我们需要留意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蒙悦纳，我们的话语，我们口中的言语也要在神面前蒙悦纳。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卫知道对他来说也不容易，所以诗篇十九篇是大卫的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和我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大卫他自己对神的一个呼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都不容易，可是我们可以祷告，就像彼得所说的，他告诉我们除了要谨慎自守，还要警醒祷告，为我们的心祷告，为我们口中出来的话祷告，好让我们可以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那以诺一生与神同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以诺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心里的意念和口中的言语必然在神面前蒙悦纳，就像我们的主一样。那就像大卫所祷告的一样。第二个，我们需要成为活石像主。活石，活的意思就是活的，可以被建造的。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所以我们要圣洁，我们若是要圣洁向主，必须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蒙悦纳。我们若是要成为活石向主，我们也必须留意神所喜悦的祭是什么样的祭。彼得告诉我们，是神所喜悦的是从灵里面，从圣灵里面，借着圣灵所奉献的灵祭。那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保罗这样说，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神所喜悦的。那弟兄姐妹，从我们所献的祭，既然我们是灵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从我们里面出来的，若不是从圣灵出来的所献的，那必然不会蒙神悦纳。若是出于我们肉体所献的，必然不讨神的喜悦。那所以什么是神所悦纳的灵祭？也就是出于圣灵的奉献祭，叫做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若是我们所献的是肉体的，神必然不喜悦。那所以我们想到该隐他所献的祭，他随着他自己的肉体的意识来献祭，所以神并不喜悦，所以罪就伏在他的门前。那我们看见扫罗，当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的时候，勉强献祭，所以神，因为神不喜悦，因为那是出于肉体的献祭，所以撒母耳对扫罗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拿达、亚比户、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献上燔火，因为是出于肉体的意思，所以神不喜悦，所以当场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乌西亚王，当他进入圣殿，擅自上了神的祭坛献祭，神不喜悦，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他当场就长了大麻风，直到死日。弟兄姐妹，圣经上有一个罪叫做悖逆妄为的罪， 悖逆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不做，妄为就是神不要我们做的我们去做，这叫做悖逆妄为。所以若是我们所献的是肉体的祭，是悖逆妄为的祭，一定不能满足神的心，所以神必不喜悦。那就像马大他做了许多的事情，可是他不能满足神的心，因为他所侍奉的所献的都是从他肉体里面出来的。你看马大跟玛利亚都是姐妹，可是玛利亚知道要献香膏给主，在为主安葬之日用的，可是马大并没有这样子的感动，因为玛利亚她所要献的是要满足主的心，可是马大所要献的不过是满足自己的服侍。那所以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责备马大的时候，特别说了一句话，你为这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他为这许多的事不仅思虑烦扰，而且心里忙乱。所以若是我们的生活你把它搞得非常复杂，无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你把它搞得非常复杂，弟兄姐妹，我们必然会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我们以前认识一个传道人，他是学校的教授，他是公司的老板，他还是教会的牧师，一人身兼三职，三位一体。结果他的公司倒闭，他的太太50岁不到就过世。所以弟兄姐妹，现在在有的教会牧师，他们又是牧师要牧会，又在教会做生意，还要参加政治的活动，在台湾很多这样子的牧师。所以若是我们的心是那么多的思虑烦扰，我告诉你，即使连彼得这些使徒们，他们若是除了传道祈祷以外还要去管理饭食，就已经会带来亏损，对不对？所以若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不是在一个安息的里面，我们为许多事思虑烦扰，弟兄姐妹，我们所献燃的必然是肉体的祭。那灵祭除了第一个我们献上的从圣灵来的，第二个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献上全所有。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他唯一的亲生的独生儿子，所以亚伯拉罕没有为自己留下，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来不献给神。那我们看见玛利亚，她打破香膏，那是她所有的香膏，她完全献给主，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那我们看见主用5饼2鱼喂饱那5000人的时候，是一个孩子把他所有的5饼2鱼拿出来，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我们看见撒该，当他被主得着的时候，他说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所以我们看见撒该，当他所有的都拿出来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那保罗也是这样，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所以他把自己的性命交奠在祭坛上，也不看为宝贵。那我们的主更完全，他说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而且甚至主也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主不仅把他的命为我们舍献上，他连把他所有的一切的生活的他都献上。那所以使徒行传在那里提到，当耶路撒冷的教会人人都把田产房屋卖了，把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的时候，圣经特别提到人人都卖了，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们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只有撒菲拉亚拿尼亚这对夫妇，当他们想要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他们的心就不单纯了。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所奉献的神并不悦纳，以至于他们夫妇两人当场死在彼得的脚前。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所奉献的是1/10，你所奉献的只是10%0.9 0.8 0.7， 你的奉献跟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这是我 Terry 去打工第一个月拿到他的那个工资，500块。他第一次就开了一张支票50块，所有的奉献。因为那个我太太就会告诉他说，你 Terry 你拿到工资第一件事你要做什么？买 iPad？ No， 献奉献。是我们是需要这样子被提醒，否则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留下的比献出来的更多。马太福音19章29节那里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要承受永生。所以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奉献的要求只有一个，全所有的献上。路加福音21章第4节那里主耶稣这样说，说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来放在拿出来捐在这个投在捐项里面，可是这个寡妇她是自己不足，连养生的都献上了。主耶稣也曾问彼得3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我们从圣经看，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奉献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全所有的献上，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所以保罗在讲到提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说，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显出什么格外乐捐的厚恩，他们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我不是要吩咐你们，我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试验你们的爱心是不是实在。所以弟兄姐妹，主也是这样试验我们，他并不是真的要我们全所有，可是主要借着我们的奉献来试验我们，我们里面所献的是不是出于爱，出于甘心。那这次我昨天有一个弟兄问我们说，问我说，为什么你要开车去 Colorado， 为什么不坐飞机？那当然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坐飞机，那个弟兄先寄来一张支票给我们买机票。可是我知道这个弟兄他最近经济情况非常不好，他因为他是暑假，他教书在 Community College 教书，暑假就没有钱的。那他女儿现在又上大学，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一个私立的大学，他的年学费一年要6万，除了奖学金4万，他自己要拿2万，而马上要开学。然后他还要帮助一个同性恋的弟兄，帮他走出来，为了要帮助他，所以他每个周末这个弟兄下了班就到他们家住到礼拜天，因为他们希望这个弟兄不要因为一个人下了班没有事而有试探，所以在整个周末5、6日都接待他。然后我们去他也要接待我们，而且他现在还要为2个从国内来的姊妹坐月子，而且是义务帮他们坐月子。所以我知道他们的环境并不容易，所以我就不要增加他们的负担，免得他们又要替我们买机票。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可以开车去，因为他不放心我的心脏，所以我说没关系，我跟师母2个人就好像度蜜月一样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开车去。可是弟兄姐妹，刚才我昨天那一天我跟你们提到在一路上主是怎么样的看顾我们，那无论我们的雨刷在暴风雨里面，神还是保守我们的雨刷，虽然已经变成十字架。那后来我的眼镜的镜片掉了，神也保守我的镜片能够找回。你知道那个你不知道掉在哪里，那个镜片只要脚一踩下去就没有了，可是主能够派天使看顾那个镜片。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前面有一辆大的拖车，它的那个轮胎飞出来，就这样飞出来。我在第二辆车，我前面有一辆车被打到了，那个轮胎飞过来的时候，打到前面那辆车的时候就弹回去了，所以就没有打到我的车子。那我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有一对弟兄姐妹，那已经吵到已经要离婚的那种情形。那 后来这个弟兄，这个他太太邀请他来聚会，他弟兄说：“我只去一次，我只去一次。”结果没想到他四天都来，而且你知道聚完会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说那能不能你回去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查经？”我说：“怎么查经？”他说：“我们可以用 Skype 来查经，用网上来查经。”所以弟兄姐妹，我就觉得主这样说过一句话：“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怎么样必尊重他，所以我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这样全然的摆上，那我们有什么不可以摆上的？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开车去，但是我们也真的看见神真的是尊重我们，一路上保守祝福那几天的聚会。那第三个，我们需要受苦向主。那为彼得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受苦向主，彼得说了好多理由。第一个，他说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他说：“你们若是因行善而受苦啊，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那第二个，彼得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得荣耀的路。所以彼得前书四章第十三节那里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怎么样欢喜快乐。”那保罗讲得更清楚，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就必然与他一同得荣耀。”彼得告诉我们第三个，我们要为受与主一同受苦，为主效法主受苦。他说：“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那所以使我们能够甘心来受苦。”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那里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灵常常怎么样住在你们的身上。”那最后一个，彼得要我们像主一样受苦。因为主给我们留下榜样，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所以主受苦，我们受苦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主是这样的受苦。那主为什么要受苦？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了我们的罪，可是我们再看彼得告诉我们主受苦，第一个他要讨父神的喜悦。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什么？可喜爱的，是可喜爱的。”所以主为我们受苦是因为父神看为可喜爱的。今天同样我们为主受苦，也同样父神看是可喜爱的。那什么样的受苦为父神看为可喜爱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可是怎么样，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神所看为可喜爱的受苦只有一种，就是照你的意思。主，我愿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来受苦，不是照我的意思。那所以当主在十字架上这样经过死的苦难，神却将他升为至高，因为他所受的苦在神看为是可喜爱的。而且彼得也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那里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所以若是我们是因着主而受苦，彼得告诉我们说是有福的，我们要蒙福。那神要祝福我们。前天我提到孙大信，当他在雪地上看见那个人倒在雪地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因为朋友另外一个朋友不愿意帮忙救这个人，所以孙大信独自一个人背起这个将死的人，就因为这样 所以他能够，虽然对他来说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或者一件来他不需要做的事，一件受苦的事，可是却因此，孙大仙因为背着那个人满身大汗，所以他反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而那个朋友因为在雪地里面他不肯帮助那个将死的人，所以他独自往前行的时候，没有多久孙大仙就看见他死在雪地上。所以孙大仙后来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主而受苦，因着主的意思我们会受苦，可是主彼得告诉我们，这是有福的，这是有福的。那第三个因是因为神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学习受苦的这件事情，就是圣灵要我们明白，我们的受苦乃是因为照着神的旨意来受苦。圣灵要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要按着神的意思来受苦。所以有一个太太，她先生早年离弃她，吃喝玩乐，后来就离开她，在外面 不知道去哪里。那这个太太她是个信主的妇人，她也没有跟她先生离婚，她就自己一个养活自己。过了很多年以后，她听说她先生中风没有人照顾，所以她愿意来寻求神，后来他决定把他先生接回来照顾。虽然他所有的亲友都反对，都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再照顾他，可是他愿意仍然顺服主，把这先生接回来，一直照顾到他的先生离世。所以是我们有时候要顺服主，有时候我们在受苦里面，我们很希望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免去这些苦难，可是有时候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只是看我们，若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神就要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应当如何与主一同受苦。那所以主为我们受苦，第一个是为了讨父神喜悦，第二个彼得告诉我们，是主的受苦是为了叫我们得医治，不仅是身体的医治，灵魂的医治，也是心灵的医治。那所以若是我们要在受苦里面来学习向主，弟兄姐妹，我们的受苦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像主的受苦一样。第二个，主的受苦叫人得医治，我们的受苦也能够叫人得医治。所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孙大信一样，那有一个国内的弟兄，他是农家养的种的田地，也养了一些羊。那么后来有邻居不信主的人，就很早就赶着他们的羊来吃这个弟兄的田里的秧苗，就后来被这个弟兄发现了，又问他说，你为什么，你的羊为什么吃我的羊苗？那这个邻居他也说不出来，就马上就掉头就走。后来这个弟兄就想，也许他们的环境可能是非常的差，买不起这个羊的草，自己又没有地，所以后来他就去上班前，他就先割了一些羊草送到那个邻居家去，以后后来又买了好几百斤的草送去。所以就这样就感动了那个邻居，后来这个邻居结果一家六口都信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当主的受苦使我们得医治，使我们得安慰，同样我们的受苦也能够叫人得医治，也能够叫人得祝福。所以常常我们给别人那么深的感动的帮助和祝福，是因为我们为这件事情而受苦。那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主就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借着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四节那里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可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常常在我们患难中来安慰我们。旧约的时代也许神借着天使，可是在今天神借着住在我们的圣灵来安慰我们。我们知道以利亚当耶洗别追杀他的时候，他里面那样的惶恐，那样的无助，可是后来神差派天使为他预备饼和水，让他可以重新得力。然后列王记的十九章那里，后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继续的在动向他显现，好像他得到一个更大的鼓励。大卫也是这样，大卫无论是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或者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他在那样子的苦难中，诗篇第十六篇是大卫在扫罗追杀的时候，在西佛旷野所写的一篇的诗。所以在第十六篇那里，大卫第八第九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所以我就什么，我就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所以在那样苦难中，大卫唯一能寻求的就是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让神在他的右边，以至于再怎么样的苦难他不会摇动，他的平安不会摇动，他的喜乐不会摇动，他的信心不会摇动。所以神就是在那样子的苦难中来安慰他，让他可以。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越苦的时候，越苦难的时候，他里面的灵，他里面的心越柔美越善良，所以他能够不杀扫罗，他能够不理会示美的羞辱，他能够怜悯他儿子亚沙龙对他的背叛。诗篇二十三篇那里，大卫也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丰盛的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所以这些都是大卫在苦难中他的经历，因为他真的从神那里得着安慰。第三个，主受苦给我们学习的就是，为什么主在十字架上那样的大的苦难中，他能够被骂不还口，他能够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因为在他里面一点没有苦味，在他苦难当中，他的里面没有苦的感觉。所以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兵丁拿着胆和调和的酒要来给耶稣喝，可是耶稣不肯喝，他尝了一口他不肯喝。那这为什么主不喝那苦胆调和的酒？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这苦胆调和的酒它有一点麻醉作用，可以减少肉体的痛苦的感觉，可是主要让我们知道，罪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那个死亡，那个痛苦，不是我们人可以用人的方法去减少的，所以主不肯喝。第二个，在主的里面，他虽然受冤屈，他虽然受苦待，他虽然被刑罚，可是在他里面并没有受苦毒的感觉，所以他不需要那个调和的酒来减少他里面那种苦的感觉，因为在基督的里面他并没有苦毒的感觉，没有苦的感觉，所以他不需要这个酒来减少他里面受苦的感觉。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若是我们里面没有苦味，我们所出来的就会是非常的甘甜。就像约瑟一样，当他面对他的兄弟出卖他陷害他的兄弟的时候，约瑟不仅对他们说和睦的话，约瑟对他们说亲爱的话，约瑟甚至在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恨，因为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所以约瑟不仅对他们说和睦的话，而且约瑟是在爱里面说的，因为在他里面没有苦的感觉，没有苦毒的感觉。那 保罗也是这样，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七节说，那里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他们的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主啊，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还要欢喜。所以保罗虽然被人逼迫而受了锁链的那种苦楚，可是这又何妨呢？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在保罗的里面，他没有那种苦的感觉。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受别人的苦待而使我们受苦，有时候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些环境使我们受苦，就像拿俄米一样，当伯利恒饥荒的时候，他们一家来到摩押地避难，可是后来先生两个儿子都死了，在那样子的那么大的患难，那样大的困苦中，可是我们看见拿俄米他常常想到他两个媳妇，所以他盼望他们自己回到娘家，各自去寻找自己前途。也就是说，在拿俄米里面，他虽然他是那样的苦，经历那样的苦，可是他里面却没有那种苦的感觉，所以他能够为他的媳妇着想，最后把路德不仅为他预备了波阿斯，而且把路德带进神耶稣基督的家谱，把路德带进神的救恩里面。所以那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学习顺服的时候，我们必然要受苦。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好几处顺服，也告诉我们受苦。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善赏恶的臣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那还有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而且彼得特别提到做妻子的顺服，你知道彼得在这里不是讲要顺服信主的妻子，而是说顺服什么？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哦，弟兄姐妹姊妹们，你们顺服已经信主的丈夫都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你要顺服那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而且彼得还说，他们虽然不听到，可是因为你们妻子的好品性，使他们怎么样？被感化过来，哇，苦上加苦，苦不苦？苦啊！我说到那个姊妹 ，Colorado 那个姊妹，她的先生，她的先生也信主，可是她的姊妹若是跟他要今天早上去买菜，买他说买两条鱼，他若是买三条回来就一定挨骂。若是他去买菜去这个地方，若是他再绕到银行去回来一定挨骂。你说这样日子你苦不苦？真的很苦，对不对？可是他愿意。我跟他说，我们只能 under 在 God， 我们才能够 understand God。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伏在神大能的底下，我们才能够认识神。那所以这夫妻保罗讲到婚姻是一种苦难，你知道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你们若娶妻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可是我要告诉你们，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除这苦难。我不知道保罗没有结婚是不是因为他要免除这苦难。他说到婚姻是一个苦难，以圣是不是？可是弟兄姐妹，婚姻却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让我们这个人可以更完全的，就是借着婚姻，对不对？我的太太 那主知道这是一个难担的担子，保罗也知道，可是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叫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学习向主。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很多年，然后有人问他说，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的共同的特点吧？那你们有什么夫妻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他们就想一想，就说我们唯一的特点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结婚。好苦啊。最后我们看见，我们若是愿意，彼得前书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就必叫你们怎么样升高。若是我们愿意这样来学习顺服，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弟兄姐妹，你不会一直苦下去。有很多人，他们为了逃避苦一阵子，他们却苦了一辈子。可是若是我们愿意在其中，我们因着圣灵，我们接受学习，在这些的苦难中学习顺服，神要叫我们升高，而且必叫我们升高。感谢主，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谢谢叶牧师。
谢谢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287首。感谢主，我们的主也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啊！我要迎我们到主面前。感谢主，主为我们受苦，他为罪受苦，他没有犯罪，但是他为罪受苦。可是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引到神面前。那么如果你知道在那里为主受苦，一定有一个目的。感谢主，所以我们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就知道他把白白的救恩赏赐那些相信的人。感谢主。好，我们来唱287首。我们听一次琴，我们来唱啊，我们就明白。